卫的功课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九章，神的能力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。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，试试能走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。于是摘脱了。撒母耳记上17:38-39。起初没有人相信大卫，他们根据他的外表来判断他，人们将他的身材与歌利亚对比，所以他们不相信他。最后大卫用这样的信念、权威、信心和力量说服了包括国王在内的人，他们最后说，好吧，好吧，去吧，我们相信你。他们想用扫罗的盔甲武装大卫。扫罗是以色列人中最大、最高、最魁梧、最强壮的，他拥有所有的盔甲和武器，但他仍然躲藏着，他从未和歌利亚战斗过。如果扫罗的盔甲不能使他得胜，他凭什么认为这能使大卫得胜呢？你能想象大卫穿上扫罗的盔甲吗？这是一个小家伙，被整个以色列国家最大的人的盔甲所吞噬。大卫可以在盔甲中转身而不移动它。这件盔甲对他来说是沉重的负担。大卫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。他说，我穿不了。这并不是说盔甲本身是邪恶的，而是大卫相信神。问题是，大卫从来没有穿过、使用过盔甲，他对此并不熟悉。这不是他以前用过的东西，他不相信什么肉体上的东西可以战胜歌利亚。他的信心不在于盔甲能给他提供的保护。大卫知道，他对神的信心会使他得胜，所以他有足够的理智拒绝穿上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参与战斗。坚持有效的。人们会试图说服你放弃服侍神，他们会说，你太狂热了，你做不到。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，他们最终会说，好吧，好吧，去做吧，但至少要这么做。然后他们会给你他们的理论，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但是他们的理论对他们并不起作用，他们什么都没做，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胜利，但是他们会很快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来，穿上我不起作用的盔甲。神可能对你说了些什么，你可能试图顺服他，你正在迈出信心的一步，但事实是你并没有带着你内心深处的想法去做，你没有按照神说的去做，你试图依靠别人的启示生活。他们可能是好意，但是你不能按照神告诉别人的去做，你不能只是参加一些研讨会，弄清楚另一个人是如何成长发展一个教会或企业的，然后回过头来以那种方式去做，想着如果这对一个人有用，对另一个人也会有用。你需要听到神告诉你的，你不能只是鹦鹉学舌，你需要与神同行，发展你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不要只接受他给别人的东西，听到主告诉你自己要去做的，然后去做。安德烈·沃麦克事工已经赠送了数百万盒磁带，更不用说 CD、 书籍、 DVD 和音频信息下载。我的大部分教学系列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免费获得 MP3 文件。这不是什么花招，大多数与我们施工联系的人从来不给我们一分钱，然而我们送给他们 CD、 DVD、 书籍和其他东西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是神的祝福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曾有一段时间，我没办法买神的话语。我妻子已经2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，她已经怀孕8个月了，我们还在苦苦挣扎。 我看着一个男人的磁带桌，知道那些磁带里的真理，他们本可以改变我的生活，让我们摆脱贫困，但我没钱买。我妻子眼里含着泪水，我也快要哭出来了。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。当我站在那里时，我许下了一个承诺。主啊，对于你从你的话语中给我启示的任何能够帮助他人的东西，我绝不会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拒绝他们使用它。如果我们有一系列的信息，当然我们建议捐赠。然而我们给予人们，而不管他们能给我们什么。如果一个合集里有二三十个信息，我们会让人们一次就能在一盘磁带或 CD 看到，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话。我们不想把成千上万的磁带分发给那些什么都不给的人，但是我会尽可能让我的信息让别人可用，这对我很有效，我对此有信心。然而我遇到过很多知名的国际传道人来找我说，你错了，你需要卖掉你的磁带，你可以赚更多的钱。我不反对其他人出售他们的信息，他们能做他们想做的。我不认为如果有人不把他们的材料给别人，他们就是不称职的牧师，或者他们不相信神。我只是说，这对我是有效的，我坚持这是有效的。大卫的力量。你需要在主里变得安全，聆听他的声音。你需要神告诉你一些事情，然后当他告诉你一些事情，不要让其他人说服你放弃他。不要说，好吧，这是神说的，但是这没有意义，所以我想我还是走另一条路吧。当你开始这样做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像在如履薄冰。你需要跟随神，按照他说的去做，这就是你的力量所在。大卫的力量不在盔甲或剑上，而是在于相信神。当哥利亚看见大卫只拿着一个弹弓向他走来时，他嘲笑大卫，巨人鄙视甚至诅咒他，因为大卫拿着棍棒和石头来对抗他。哥利亚没有认识到神的力量，他手中拿杖，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，拿盾牌的走在前头。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，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，田野的走兽吃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撒母耳记上17:40-47。这是很神奇的。哥利亚开始咒骂和嘲笑大卫，他指出了大卫身体的弱点，体型相对较小，而且没有一把剑。然后他指着他自己的神诅咒大卫。然而无论是哥利亚还是扫罗还是其他的军队，都不知道大卫不仅仅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是一位瘦高的王，他里面拥有全能的神的能力和高谋。你是赢家，你不能仅仅通过观察一个人就能看出来这一点。 但事实是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你与神有一个契约，你就是胜利者，你是受膏的祭司和王。不要只是走近你的巨人，听着他们对你的谩骂，相反，听听神是怎么说你的。你是赢家，你才是有权威的人，你是受膏的国王。大卫是个国王，歌利亚不知道，扫罗不知道，但大卫知道这一点，他知道自己是受膏者，因此他没有回应这个诅咒，也没有被吓到，而是直接回应说，你的自信在于你的身材，你的剑和你的盾牌，但是我的信心是来自神，是神要为我而战，今天是他的战斗，我要把你的头从你身上砍下来。大卫甚至连一把剑都没有，但他预言他会砍掉歌利亚的头。大卫已经把这件事想清楚了，他不仅仅是看到自己出去用投石器杀死歌利亚，他看见自己用剑把歌利亚的头砍下来。大卫说，我今日要将你的头从你身上砍下来，将非利士人的尸首交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。然后他向歌利亚冲去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旋甩出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。大卫手中却没有刀。撒母耳记上17:49-50，大卫可能是一个完美的神枪手，或许他只是很好，甚至一般，有可能他只是出去扔了那块石头，然后神超自然地引导他，让他击中了目标。少即是多，我并不总是把事情做得很完美，然而神参与这些事情，并让他们发挥作用。我做我所能做的，神将他的能力和膏油加在我身上。当神在其中的时候，少即是多。还记得那个只有5块面包和2条鱼的小男孩的故事吗？他连自己的午饭都吃不饱，更不用说给大家吃了。可是他把饼给了耶稣，饼就增多了，叫众人吃饱了，剩下的比起起初的还多。当你把你所拥有的一点点给神时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，神会把它拿走，然后增加它，以满足需要。我相信大卫就是这样，他投石可能已经很好，甚至一般，但这不是他的射击技能杀死歌利亚，这是他对神的信任。大卫在信心中把那块石头扔出去，神拿走了他的东西，一块石头使他击中了目标。注意经文说他打死他，大卫手中却没有刀，撒母耳记上17:50。举起头，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，就都逃跑。撒母耳记上17:51。大卫并没有因为歌利亚的倒下而停止，大卫爬到他身上，拔出他自己的剑，砍下他的头，然后举起来让大家看。非利士人一看见歌利亚死了，就逃跑了。非利士人看见歌利亚倒下，并没有逃跑，他们怀疑他可能只是受伤了，可能可以回到战斗中去。他们认为歌利亚仍然可以战胜大卫，也许他们认为歌利亚只是摔倒了，毕竟大个子有时候很难抬起脚，甚至被绊倒。观看的非利士人不知道歌利亚是否死了，但是一旦大卫站在歌利亚身上，拔出他自己的剑，砍下他的头，举起来，没有人再怀疑歌利亚是否会站起来再次战斗，这证明他已经死了。大卫不只是和敌人战斗，把他击倒，他完全彻底地征服了他。大卫确保歌利亚再也不会站起来战斗了。 他一举起歌利亚的头，非利士人都逃跑了。就在那时，拯救出现了。就在那时，以色列人开始追击非利士人，并赢得了这场战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抵抗魔鬼，战斗到足以获得一些解脱，我们把他打倒，但是我们不把他打晕，所以他又起来，日后再与我们征战。这就像在山上追逐你的敌人，直到他消失在你的视线之外。既然你已经脱离危险，你就不再追他了。你放他走了，你让他重整旗鼓，再回来和你作战。大卫没有那样做，他不只是打倒了歌利亚，大卫追击这个敌人，直到他被消灭。他不留活口，他实际上是出来消灭敌人的。完成工作。1991年，美国、英国和联军部队在伊拉克对抗萨达姆侯赛因政权，他们把他逼得走投无路，但是他们退缩了，他们没有直接进入巴格达并完成任务，而是撤退了。似乎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伊拉克资助了恐怖分子，因此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在1991年完成了这项工作，那么就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，也不会有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，也不会有飞往白宫的飞机在空地上坠落，在2003年不会有所有的生命损失，也不会有与伊拉克进行第二次战争的必要。一旦美国及其盟友完成了他们最初的目标，直接压力就解除了。他们羞辱了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人民，他们认为这就够了，他们没有追捕他们，直到他们被毁灭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不得不在12年后回来再次这样做，以牺牲许多人的生命、金钱、资源、世界舆论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为代价。如果他们在第一次消灭敌人，本可以挽救许多事情。不要只是抵挡魔鬼得到一点解脱，与他战斗，直到他的工作被完全摧毁。如果你有关节炎，不要只是祈祷，然后说，他减轻了，我现在可以忍受他了。不，和那东西战斗到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不要只是坐在那里说，好吧，我之前是完全贫穷，我相信神，现在我们没事了。我们并没有真正走上我们应该走的道路，而且我当然也不能给出我想要的道路，但我们没事，我想我还是在这里定居好了。不，这不是正确的态度，你需要与贫困做斗争，直到你消灭它，保持信靠神，直到你到达顶端，真正的丰盛，以致你可以像哥林多后书9:8所说的那样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不要满足于自己足够的要求，追求繁荣的彰显，使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你需要追求神的祝福，打败你的敌人，直到他不能再复活。你需要有这样的态度，你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也不会留下任何余地，你将与魔鬼战斗并毁灭他，你得有这种态度。现在战斗还是以后战斗？一旦你砍掉了你正在战斗的问题的头，并且把它举起来让所有人看到，所有其他的恶魔就会开始逃跑。非利士人看见大卫举起他们的勇士歌利亚的头，就逃跑了。但是他们没有逃跑，直到他们确定歌利亚不会再回来了。一旦敌人看到你有这样的态度，你要把他从你的生活中完全消灭，那时他和所有其他恶魔都会逃跑。魔鬼之所以如此顽强地与我们战斗，是因为他是个懦夫，他知道如果他现在不跟你打，以后就得跟你打，所以如果他认为他可以让你屈服， 在他面前畏缩，他就会和你战斗。但是一旦他看到你要对付他，他就会夹起尾巴逃跑。大卫并没有因为任何自然的东西战胜歌利亚，不是靠他的天赋、技巧、相貌或者个人魅力。在身体方面，他在各个方面都不是那么占优势的。但在内心深处，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信任并相信神，他已经证明了神的应许，并且在小事上都是忠实的。大卫站在对他有利的立场上，他不打算按照别人的计划行事，他做了神告诉他要做的事情，追赶魔鬼，直到他真的把魔鬼毁灭了。如果你持有这些态度，并在一段时间内将他们付诸实践，你也会成为一个巨人的杀手。